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们通常会觉得牙龈发炎、牙齿松动是口腔的问题，而骨质疏松则是全身骨骼的问题。但一项由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和中国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开展的新研究，通过小鼠实验模拟了绝经后女性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身体状况，发现牙周炎可能进一步加重骨量流失。研究人员认为，连接口腔和骨骼的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可能藏在我们的肠道菌群里。那么牙龈发炎为什么可能会影响到全身的骨骼？这种发现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普通话健康脉搏节目，我是 Lauren。 今天我们邀请到格里菲斯大学牙科与医学杰出教授、牙科专家肖英博士，一起来了解牙周炎和骨骼健康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肖教授表示，在临床上同时存在牙周问题和骨质疏松的患者并不少见，但患者未必会想到这两个看起来相去甚远的问题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
这类病人是存在，但病人本身自己他并不意识到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认为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研究，就是说理论上来解释这个两种疾病之间的关系。牙齿的疾病主要两大类，一个就我们讲龋齿，就是我们牙烂了，对吧？叫补牙，龋齿。第二类呢，就是牙周炎。牙周炎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成年人的 50% 以上，很多都会有，就40岁一开始越来越多，这个疾病很多。那么就这个疾病和全身其他疾病的关系，以前是有报道，就是说我们牙周病与心脏病之间有关系，有报道，但对于骨质疏松可能大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个，所以我们这个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第一个了解一下是不是有关，那么更重要的就我们用一个动物的模型来证实它之间的相关关系和是怎么样相关的。近年来其实很多人都会意识到我们身体健康是因为我们肠道比较健康，那么肠道呢，就是说因为什么肠道好身体就健康呢，是因为我们肠道有很多的有1000多种细菌，而这种细菌本身是一种有益的有益于健康的细菌，说明共生关系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微生物。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说肠道菌比较健康，所以就大家为什么要一些益生菌啊、益生元啊，吃这些来保持身体的健康。那么身体健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特别是老年以后，那么就是骨质疏松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特别是这个女性她这个绝经以后，因为她是个受我们机体激素很重要的一个调节的一个，实际上是个最大一个器官，我们讲骨头，因为骨头是很多的，所以那么就是说这个是大家是意识到的。那么有一个大家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们微生物啊，在机体的微生物两大类的微生物菌群，一个是我们肠道，第二个实际上是我们口腔，口腔的微生物的种类超过700多种，肠道1000多种，那么实际上这两种都是最大的微生物，它都对健康有影响，对健康有好处，这些微生物很重要。这两个之间有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天都要吞很多的这个唾液吞到我们肠道里面来，那么也就是说肠道的微生物，我们健康的微生物实际上与口腔微生物是直接相关的。那么我刚才说了，牙周炎本身是个微生物导致的疾病，是细菌在我们这个牙周组织里面生长繁殖，而且非常难把它去干净。那么就是说微生物又导致这个疾病，而且是致病菌，那么这种病人长期来说是一种就牙周的微生物是不健康的。那么你就可以想象，就是说在我的口腔微生物里面就带有大量的牙周相关的致病菌有，我们每天又吞咽了很多，问题就是它会不会改变我们肠道菌群呢？我们研究就发现，就是说你牙周的菌群如果不健康，或这个病人的口腔菌群就存在不健康的这个菌群，所以它会影响我们肠道的菌群。这个我们这个研究就揭示，就是牙周炎的患者实际上他口腔菌群的就影响我们肠道的菌群，这个叫口腔和肠道菌群轴，就是说它是一个轴的关系，所以它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简单来说，我们的口腔和肠道并不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微生物世界，牙周炎发生时口腔中的微生物组成会发生变化， 而我们每天吞咽唾液，也意味着口腔里的微生物会进入消化道。这也让研究人员进一步追问，如果肠道菌群发生了变化，它又是怎么影响骨骼的呢？
实际上就是说，老年疾病啊，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认为是机体的一种炎性状况，就是我们老年的很多疾病都是机体的一种长期慢性炎症，长期慢性的炎症是直接影响我们机体的很多器官，包括骨头健康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影响因素之一。所以当我们肠道菌群不健康的时候，实际上它是把我们整个的代谢，就是我们本身的机体的代谢就改变了，那么也就影响了我们这个，因为骨头它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参加我们的非常多的这个代谢。大家知道骨头里面有什么？有钙啊、磷啊，很重要嘛。但所有这一些一系列的微量元素，它在我们机体里面起非常重要的这个调节作用，包括我们的肌肉啊这一些。所以这个影响的代谢，长期慢性炎症就机体的是一种致炎状况。我们这个呢是通过做一个动物模型来量证的。那么这个是个老鼠的动物模型，动物模型就是牙周炎的模型比较容易做，就是我们比方说做一个视线接扎在这个老鼠的牙上面，它就会有很多的细菌，我刚说细菌导致的嘛，它就有一些微生物就会在粘附在这上面，就会导致我们牙齿啊骨头的破坏。那么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的模型呢，是模拟这种比较多的好发人群，也就是女性绝经以后它导致骨质疏松。那么动物怎么做呢？它实际上动物不是这个老年动物，实际上就是说一个成年的老鼠，在我们把它的这个卵巢给摘除了，这相当于就模拟了一个绝经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它就是说雌激素水平会下降很多。那么这个激素本身与我们的牙周也是相关的，所以在这个模型上就是验证，就是说牙周炎实际上它会加重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老鼠。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健康老鼠没有摘除这个卵巢，牙周破坏以后，它会导致一定的骨头破坏，但破坏在我们这个研究里面不是那么的严重。但是如果有卵巢有摘除以后，那么两种就是说牙周病也加重了，同时骨质疏松更加的明显，所以这就验证了这个两者之间实际上是相关的。
小鼠实验发生的机制距离真正能够应用在人身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这项研究目前告诉我们的是，在动物模型当中，牙周炎、肠道菌群变化和骨量流失之间存在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联系。下一步还需要在人群中观察类似的变化，甚至进一步研究，如果控制住牙周炎或者改善口腔健康，骨密度和骨折风险是否也会发生变化。对于普通人来说，这项研究目前还不足以告诉我们谁一定会因此面临更高的骨质疏松风险，但肖英教授特别提到，绝经后的女性以及长期患有牙周炎的人群值得更加关注口腔健康。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平时怎么知道自己可能已经出现了牙周问题呢？
牙周病其实最早的病人自己的感觉和最早的实际上就是牙龈出血，所以牙龈出血是最好的一个早期指标，它就是个炎症。炎症大家都知道，当你手啊和任何的组织发炎的时候，它的都会红肿热痛嘛，最后它容易出血。所以这个出血，刷牙出血是最早的一个指标，病人自己就会意识到出血是最重要。牙齿松动那就已经是肯定是比较严重的牙周病了，就是说对吧。那么大家还有一个可能大家比较老百姓比较容易意识到的，就是说你口腔有很多的异味，对吧？就是有些人口腔啊觉得讲话很愿意，有些人的口腔里面味道很大。那么微生物它有几种，一个口腔里面你如果卫生状况或者是微生物多，它产生的这个味道或者致病微生物在这地方，特别牙周病的微生物，牙周病的微生物是厌氧的，厌氧微生物它发出的味道是非常难闻的味道的，所以就是说牙周炎的这个微生物产生的。第二个，我们口腔的味道本身是消化系统，大家知道，所以消化系统又跟我们肠道的微生物是联系起来的，所以口腔的味道包括这个改变或者是这个明显的，你也要重视。
而对于已经患有骨质疏松又长期存在牙周问题的人来说，口腔护理可能更不应该被放到健康管理的最后。
大家大的疾病，比如我得了糖尿病，我会重视，觉得因为它也很重要。我心脏病，我会很重要，对吧？或者是骨质疏松，那么就是你会完全去找我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疾病。所以其中有一个原因，实际上就是你口腔的卫生和你口腔的状况 所以可能就是一个致病因素之一。我觉得应该大家更加的重视，也这个就是说，这个牙科要更加的，大家要注重大家的口腔健康。所以牙医这个虽然说省了一点小钱，到时候可能花大钱来治疗这些难治性疾病，你很难治的，你像心脏病得了以后，对吧？因为我这个差不多十几20年前我就做了一个牙周病和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包括这个我们这个心脏病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说牙周的微生物它可以引起我们的心血管的病变。那你想，我心脏病我很重要了，我心脏最重要，对吧？实际上这个微生物它就跑到那地方去，然后呢形成你的这个斑块的形成啊，就粥样斑块的形成，直接也是相关的。这个口腔的卫生是一个非常大家应该很重视这一个，它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致病因素之一。所以就是大家要重视口腔健康，就刚才说的，就有的人觉得我这个好像我别的病我会去看，但口腔我不一定。但是我就讲这一部分大家要意识到要重视。所以要去看牙医，要去把这个口腔卫生，特别是当你有牙周炎的时候，要维护你的牙齿。现在全世界有很多目标，就是说我要希望活到80岁有20颗健康的自己的牙，而不是说我去做靠一些种植啊，靠其他的修的牙。我是想保存我们口腔里面活到80岁有20颗健康的牙。
从牙龈到肠道，再到全身的骨骼，这项研究让我们看到，身体不同部位的健康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联系得更加紧密。当然，目前这项研究还停留在动物实验的阶段，真正在人身上是否存在同样的机制，还需要更多研究来确认。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牙龈长期出血、牙齿松动这些信号本身就值得重视。接下来进入健康脉搏的健康快讯。反对党近日提出了一项颇具争议的烟草政策，如果赢得选举，将把烟草消费税最高下调80%，同时开放电子烟和尼古丁带的合法销售，并进行监管和征税。联盟党表示，目前一包20支香烟的价格大约在40澳元左右，政策实施后，希望把价格降到大约9澳元一包，以缩小合法产品和黑市产品之间的价格差距。反对党认为，目前高昂的烟草税反而让非法烟草市场更加有利可图，也助长了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生意。不过，公共卫生团体担心，大幅降低香烟价格可能影响澳大利亚过去几十年来持续下降的吸烟率。澳大利亚吸烟与健康委员会警告，澳大利亚过去几十年来吸烟率下降与提高烟草价格、减少烟草可及性等政策密切相关。如果香烟价格大幅下降，可能逆转这一趋势。而联盟党的方案也遭到了联邦政府方面的质疑。与此同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5年间，烟草消费量增加了大约30%。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会网络开放杂志上的研究则估计，2017年至2023年间，澳大利亚非法烟草使用量增加了1倍以上。另一则消息和公共医疗系统有关。昆士兰州政府表示，截至今年4月，州内公立医院有超过1400名患者已经不再需要住院治疗，却因为等待养老机构或者 NDIS 相关安置，迟迟无法出院。这一数字比一年之前的1100多人有所增加，其中大约3/4是老年患者。昆州卫生部长表示，这些所谓滞留的患者占用了本可以用于其他病人的医院床位，相关问题每天给昆士兰带来的成本超过300万澳元。澳大利亚医学协会昆士兰分会则警告，医院床位被长期占用会产生连锁反应，急诊部门接收新患者的能力会受到影响，整个医疗系统的压力随之增加。对于长期住院的老年人来说，影响也不只是医疗资源。医学协会指出，医院环境嘈杂，长期住院可能让患者感到痛苦和不安。对于患有脑退化症的患者来说，还意味着更长时间暴露在医院感染等风险当中。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脉搏节目。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或者家里的长辈有帮助，也欢迎把节目分享给他们。这里是 SBS 普通话，我是 Laure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